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我哋嚟睇下美中之间嘅高科技之战吓。咁而家睇到咗美国方面咧，对高科技出口到中国大陆咧，似乎越收越紧嘅。咁亦都传闻中睇到咗咧，就讲紧话所有涉及 AI 嘅内容嘅芯片咧，都应该受到限制吓。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中国大陆佢嘅高科技点发展咧？咁习近平啱啱见完嘅呢个荷兰嘅首相吓，咁而家嘅芯极紫外光机咧就冇可能攞到噶啦。喺呢种情况之下，佢啲高科技又点发展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是啊，即是美中就鬥到底的了，他們的即是技術戰爭其實都是從華為開始到現在都有成五年的了。那就美國他表面上就說他要壓制中共的生產，是因為中共用這些晶片呢就是加強軍事的能力了。那這個只是即是美國說出來的原因，但是更多的是兩國的爭霸。咁啊，知道中共做好多事情都係非常之不道德嘅。咁俾佢爭到呢個霸權之後咧，全世界佢受到影響就唔止係美國啦。咁拜登舊年十月就發布咗嗰個晶片法啦 ，The Chips Act 啦。咁當時嚟講係阻止呢個輝達呢啲公司啊，佢因為佢同中共做好多呢個晶片啦。美國有些制裁，而這個輝達呢就是要避過這些制裁，就是度身訂造為中共做一些晶片的。所以去年那個晶片法呢主要是禁止輝達繼續這樣做，同時也將中共的一些的製造商呢就列入黑名單。今年的3月29日其實是上個星期又再修訂這個晶片法，就4月4日生效，令到中共更加難得到美國的 AI 的這個晶片。這個新規定對其他的一些限制也都是有所增強，譬如說以前筆記本電腦的 notebook 的東西是不受限制的，但今次不行，只要你這個 notebook 裡面有 AI 的這個設施就不可以去到中國。咁根據呢個新加坡聯合早報亦都有個報導，就話美國咧跟住仲會將一批嘅名單，呢啲都係中共先進嘅晶體製造商嘅名單咧，就係交俾美國啲企業，叫佢哋你哋一見到呢啲嘅製造商，你哋要避開啦，你哋唔可以將技術俾呢啲人啦，就係、是、咁。
難怪喺 AI 界咧講緊中共嗰邊啦。AI 發展很快就會大幅度落後。
這個 AI 當然暫時說是即是美中都非常重視的一個領域啦。這個 AI 對美國來說並不是說只是去禁止中共那麼簡單，它要不停地去發展，一面自我調整，一面自我改進，它才可以真真正正地感覺到自己即係喺呢個競爭裏邊係贏嘅，咁佢同日本係將會有一個好大規模嘅合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四月十號咧就會去美國見下拜登，咁咧兩個國家雙方都表示咧就會深化 AI 呢方面嘅合作，到時講仲會發一個聯合聲明添。咁佢哋會發展一套彼此合作嘅計劃，咁亦都邀請咗輝達、亞馬遜這些企業將他們納入這個計劃裡面，所以他們這個計劃應該就是很完備的。
看來以後 AI 的供應鏈方面中共都沒有份的了。
當然美國做這些事都有時候不會說只是自己做，他都是好像剛才石頭說齋，他叫荷蘭幫手，叫日本幫手，又跟台灣合作，甚至跟韓國都可能有一些比較有限度的合作，這些就是美國一向的政策。但是即係習近平佢都唔係話坐到乜都唔做嘅。咁我哋喺上兩期都提過咧，就係習近平有一個叫做消 A 計劃，消就消滅嘅消 ，A 就係 A B C 嘅 A。咁其實講得比較白啲咧，就係清除美國科技嘅一個咁嘅計劃。 亦都係叫做第79號文件，裏面咧就係要呢啲嘅政府機構喺2027年之前咧，全數清除美國嘅技術，喺自己嘅政府部門裏面咧，唔可以再用佢哋嘅網絡系統或者係軟件，咁就要同美國技術完全脱鈎。佢做唔做到就唔知啦。但是他做到不三不四，这个也是非常之有可能的。因为就以中共现在的他们的水平来讲，是不是可以这么容易代替了 Microsoft 他们的 Word 他们的 Windows？ 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已经是决心这么做。不过当他这么决心这么做的时候，美国科技的一些的产品呢，就是打头阵就是会损失很大了。譬如就 Dell 啦，即係呢一個電腦硬體嘅製造商啦，就 IBM 啊或者 Cisco 嘅設備啦，軟體方面就 Microsoft 同埋呢個甲骨文 Oracle 啦。咁本來呢啲嘅公司喺中國大陸都賺好多錢嘅，而家嚟講可能就冇咗呢個優勢啦。嗱，呢個亦都係佢哋競爭嘅部分。
喺咁多嘅領域代替美國嘅產品咧，應該就唔係咁容易啦。
很多人都不是那麼看好，就覺得中國國產的東西是代替不到這些美國的技術的。不過習近平不是這樣想，他就覺得即好不好得過你都不要緊，我們就是要改，我們就是要用自己的國產系統。他希望在這個過程裡面能夠縮短和美國的距離，所以就中共來說，他們也都是改進自己，在調整自己，就是這樣。
当然啦，如果习近平系觉得做嘢慢啲、蠢啲都冇问题嘅话咧，我谂都得嘅。之前偷咗咁多技术，而家咪可以用得上咯，版本落后啲咁解啫嘛。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中芯国际啦，大家都可能记得佢系2020年已经被美国制裁噶啦，即系所有美国先进嘅晶片都去唔到佢嗰度啦，佢哋自己嚟做。咁最近听讲佢哋系组建咗一个三纳米嘅一个咁样嘅团队。這個三納米的晶圓就不是那麼簡單，是吧？因為你的級數那個 number 越小，它就越先進。但是在它完全沒有美國的高端晶片的情況之下，他們就是用它是在制裁之前買回來的一大堆的一些的比較舊的晶片，再加上就是中共亦都俾佢哋好多嘅補貼啦，所以鑑生咁做。佢之前嘅七納米嚇，佢做到出嚟嗰個手機，亦都係用咁嘅方式。但係呢啲咁樣嘅產品，通常就係價錢好高，因為你唔係真係有呢個晶片啊嘛，你係鑑生咁樣去多次重複一啲嘅工序先做到出嚟，同埋佢良率係好低嘅，即係做100個可能只有一兩個可以用，用呢種愚公移山嘅方式去做。但是有一個消息對這個中芯國際來說很差的消息，就是2023年它的淨利潤是暴跌了 60%， 在它被制裁之後就個成績就是這樣了，也都是旁證了美國對它們的制裁其實是有效的，長遠來說可能對它的打擊是更加大。大家就都睇下華為係嘛？五年前嘅華為係幾咁嘅風光，喺全世界裏邊，佢佔嘅份額，佢嘅計劃不但係做手機，仲做好多基礎設施。每個國家都幾乎有華為嘅設施，呢啲國家係遍及全球。但係而家你睇翻華為幾年之間，佢就變成咁啦。咁啊，而家中芯國際亦都係走緊呢條路。但是中共咧，佢並唔係話淨係咁簡單，佢喺技術方面受挫，佢就唔做嘢。根據海關總署佢哋自己嘅發布啦，嚇喺2023年咧，中國嘅製造嘅電動汽車啦、太陽能電池同埋鋰電池呢三樣嘅產品嘅合計，佢出口大概係1407億美金。是增長了30%，即是同比啦，即係從前一年增長30%，呢個增長是很驚人的。咁咧，譬如話鋰電池嚟講啦，佢就係同比增長27.8%，係歷史新高。而美國是佢第一大市場，即係美國都係要認真諗下點樣喺鋰電池方面搞掂。 咁喺太陽能電池方面咧，佢係同比增加咗 38.5%。咁咧主要佢嘅批發價錢咧係減咗一半，即係佢嘅方式就用一啲價錢減得好緊要，令到其他人係冇辦法去拒絕佢嘅。即係用呢種咁嘅方式，即係增長得咁快脆，又用減價嘅方式咧，就令到美國同歐洲咧係好焦慮啦。咁呢度亦都順便講下點解喺中國大陸有咁多產能過剩嘅情況。即係中國大陸係一個共產國家，好多時候乜嘢都係國家去計劃，係嘛？咁所以佢哋即係都採取啲蘇聯模式咁樣，共產國家都係咁。佢哋嘅工廠係好大嘅，好少話個工廠得500人啦咁樣，係親工廠都10,000人以上，大工廠嚟嘅。咁亦都係因為中國嘅人口比較多啦，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喺計劃經濟之下，甚至係即係而家所謂嘅假資本主義之下，佢哋一起廠一做廠就係做好大，佢嘅產品就係好多嘅。呢個已經係即係一個慣例嚟嘅。咁就因為國家對呢啲嘅產品通常都好多補貼，所以所有嘅人只要佢識得做呢一樣嘢咧，佢就打崩頭都要去做。因為打崩頭嘅原因就係因為國家有津貼啊嘛，咁即係點解何樂而不為啫？所以你話做電動車咧，就蜂擁而上；你話做晶片咧，蜂擁而上，大家都去做，就做到後尾喺佢哋國內鑑平鑑賤，所謂內卷競爭之下，大家都冇啖好食，呢個亦都係常態嚟嘅。咁當然而家中共嚟講，佢係有個全球嘅目的啦。
咩目的啊？
佢就係用呢啲嘅產能過剩嚟達到佢嘅一啲嘅政治目標，譬如一帶一路啦。佢就話我產能過剩，我咁多嘅鐵啊、鋼啊，或者係啲咩成品啊，我可以透過一帶一路咧就去轉移到去其他國家。喺個轉移嘅過程裏邊咧，就係輸出咗所謂嘅革命啦，輸出咗中共嘅意識形態啦，輸出咗佢哋嘅貪污啦，輸出佢哋嘅即係好可怕嘅管理方式啊之類，就係咁樣啦。咁就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工具嚟嘅，就係靠住呢啲產能過剩，表面上係貿易啊或者經濟方面嘅事情，係推進咗中共嘅特別習近平嘅佢所謂嘅雄霸全球啊、人類命運共同體啊之類。咁再加上咧，就係2023年，大家都知道疫情之後咧，即係中國大陸嘅經濟係復甦無望嘅，所以政府亦都係真係好急需，希望係用出口，用呢幾樣嘢嘅出口嚟令到經濟增長睇起嚟好睇一啲咁多，就係咁。咁就4月將會訪問中共嘅美國財長耶倫最近就話啦，佢話佢今次會去向中共重點提出呢個產能過剩嘅問題。咁佢話呢個產能過剩咧，中國式嘅呢啲咁樣嘅做法咧，係扭曲咗全球市場嘅價格同埋生產模式。你鑑平鑑賤，咁去到人哋嗰度咁平係嘛？咁呢個你對嗰個價格嘅影響係好大嘅，你呢種大規模咁生產嘅模式，亦都係會影響到你輸出嘅國家嘅原有嘅做生意嘅方式。咁佢話咁嘅情況就損害咗美國同埋世界其他國家嘅企業同埋公民嘅利益。咁咧就阿耶倫講話嘅即係嘅第二日啫，中共有個手機企業叫小米，大家都識㗎啦，小米都好出名啦，係嘛？一不嬲做手機，而家做埋電動車。佢出咗個 SU7 啊，唔係 SUV， 係 SU7。咁佢個價錢係非常之平，平到點咧？就係平到大概唔夠$30,000咧，你就可以買到，係純電動車嚟嘅。呢個價錢咧喺市場上咧就係低過好多其他嘅牌子嘅。佢即係向特斯拉去挑戰呢個咁樣嘅意味係非常之濃厚。佢咁平嘅話，其實就破壞市場嘅遊戲規則。嗰樣嘢本來大家都賣$8左右啦，你突然間3.0元你可以賣出，咁你真係係咪破壞市場嘅規則咧？咁所以其他人都唔會放過佢嘅呢個 SU7。仲有一樣咧，就係呢個小米嘅所謂嘅 SU7， 佢另外一個名叫保時米，因為佢嘅車型咧係完全模仿保時捷。你就咁 望一望，你以为你见的是保时捷，其实就是它模仿。所以这个 SU7 无论它几便宜都好，它一出来呢，其实那个格局就是非常之低的。因为你模仿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大家就不会放过你了。这个大家我是讲欧洲的制造车厂，今次是保时捷，下次就是另外一间的 brand name， 譬如说是这个 Benz 啊之类。这个就是典型的中共他们的做法，监平监贱，模仿晒你的车型，你看下去你以为是保时捷，其实是保时米来的，就是这样。
我听说现在有不少人退订的，原因是这部车的质量是有问题的，所以很多人在退订。这
个马斯克啊，这个 Elon Musk 有一段就讲了，他说中共的这样搞呢，就是将会毁灭其他全球的所有的汽车公司。他说除非各个国家即做一些事，否则没了，他们这样搞法没了。欧洲一个叫做欧洲运输环境联合会，英文叫做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他在3月27日就有一个报告，他就说现在中共这个电动车已经占了欧洲电动车市场的 25% 以上，现在是说2024年。而在法国和西班牙呢，还是占了1/3，即是30%多。咁你話咁樣搞法，即係歐洲嚟講，佢係以製造車同埋一啲優質嘅車出名噶嘛，係嘛？即係你德國嘅車、意大利嘅車，全部都係全球最貴、最優質嘅車嚟自呢啲國度。但係而家嚟講，居然成個國家、成個歐洲，即係俾呢啲中國大陸嘅，即係次一等嘅，睇落去好似幾好，性能睇落去即係好多樣，但係用過自知，到最後係唔掂嘅車，劣質嘅車代替咗。即係呢個對歐洲嚟講，不但係一個商業嘅問題，一個貿易嘅問題，亦都係一個尊嚴嘅問題，係嘛？你不嬲係你嘅，而家就俾一啲次等一啲嘅嘢打冧咗。咁而個美國呢個貿易代表阿戴奇咧，就亦都係啱啱發布咗一個2024國家貿易評估報告。咁樣佢講到咧，就係中共喺一啲嘅關鍵產業裏邊咧，用咗啲非市場手段。咩叫非市場手段咧？就係由政府大量咁樣去引導，即係由佢決定嗱，你要做呢啲車啊，你要做呢啲車啊，你要打冧邊個？咁啊，仲有亦都由政府大量供給資源啊，咁嚟製造一啲產品。咁仲唔止喎，佢製造呢啲產品，仲要咧就係限制進口嘅產品。一方面佢哋大量咁做政府津貼，然後又唔俾你其他外國嘅商品嚟進入中國嘅市場。嗱，呢個咧就係所謂嘅非市場嘅手段。咁呢個報告仲提到咧，中國製造2025嘅計劃咧，佢係不惜犧牲，即係用犧牲作為代價，都要喺啲戰略嘅領域裏邊咧，令到中國企業喺全球嘅市場裏邊咧，佔一個好大嘅份額，咁樣即係不顧一切，為咗贏，佢哋不無論係咩嘢犧牲，犧牲自己本國又好，犧牲人哋嘅利益又好。佢不擇手段，佢就係要贏，贏得全球最大嘅份額。呢啲贏咗份額並唔代表佢賺到錢，但係代表咗佢有咗勢力，就係咁。咁一般嚟講，呢啲企業或者中國企業點樣去受到補貼咧？呢個補貼係咩意思咧？咁呢補貼咧就其實就係話係，譬如話佢哋借錢。好低利率啦，可能零利率啦，然後咧啲土地咧可以係免費嘅啦，亦都係可以係好廉價嘅啦。另外啲電費咧又可以係好低嘅啦，同埋其他嘅資助啦，譬如話有人去買本地嘅製造比亞迪嘅汽車，咁啊政府咧就會俾呢個買車嘅人一啲錢啦，就係咁直接咁樣。就用呢啲方法令到佢嘅銷售係好旺盛，就係咁樣。咁去到外國，因為你呢間公司幾乎係被政府補貼咗30%啦，所以佢亦都可以鑑平鑑賤賣俾你，仲可以賺啲咁多錢，就係咁。咁咧就《華盛頓郵報》咧就引述啲數據就話， 中国工厂每年可以生产4000万辆汽车，咁呢一个咧系比国内嘅需求咧系多出咗1500万辆嘅。咁你预计咧佢未来几年呢几个数字可能仲会增加嘅。咁美国汽车市场咧就佢已经自己做咗一啲嘢噶啦，即系佢喺入去美国佢冇咁容易嘅，因为呢个美墨加贸易协议咧就讲到明。这个汽车是必须符合地区原产地的规则，即是说你在墨西哥，中共在墨西哥制造呢，你都不可以入到去美国，你入到美国得，你咪俾关税咯，是吧？咁但是现在中共它可能是会经由一些国家，譬如韩国啦，韩国和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嘛，它是要经由韩国的其他的呢啲咁嘅國家咧係入美國，所以美國都係好緊張嘅。咁歐洲咧就十分焦慮啦，因為佢哋覺得就算加關税啊，都冇辦法解決到問題。你加關税，你可以即係阻止啊部分啦，係嘛？即係佢競爭力冇咁大啦。你係嘛？你啊即係一萬譬如話3萬蚊嘅3萬歐元嘅車，咁你加佢個10% 或者20%，咁佢消費者嘅時候當然係貴啲啦。但係呢個都冇辦法係即係解決問題。唯一歐洲覺得可以解決嘅問題咧，就係要國家都要有一啲嘅法規啊，去推動歐洲製造商增加電動汽車嘅產量。咁啊，增加咗電動汽車嘅產量之後咧，仲要係相對嚟講要係平一啲，靚就唔緊要噶啦，因為歐洲嘅車佢有個傳統，佢出得嚟佢一定係靚，但係就要多啲，要平一啲。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中共亦都係間接咁樣令到歐洲去改寫自己汽車嘅製造史，呢個世界就因為中共出嚟。搞亂檔可能變得更好啦，因為對消費者嚟講就更好啦嚇，你又多啲選擇，又平啲係嘛？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一定買歐洲車，因為歐洲車佢有口碑啦係嘛？咁另外咧就係亦都係歐洲亦都表示咧就會對中國嘅電池咧就徵收關税。佢話而家嘅鋰電池咧，佢個價格中共嘅價格係比歐洲製造商咧低至少20%。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歐洲都要係一係就搞關税，第二咧就亦都要增進自己嗰個鋰電池嗰個生產嘅質量，因為而家嚟講，中國製造嘅鋰電池咧係好先進啦。大概嘅情況就係喺目前嚟講係鬥過你死我活嘅。咁當然即係中國大陸個經濟問題好大，但係歐洲同埋美國亦都怕。中共是利用這三樣東西作為一個攻擊的一個很大的工具，是去改變了他們現在的市場陷於這個低落的這樣的情況，所以大家都是逐步這樣去防守的，這整個防守來說是很緊密的，不會放鬆一點的，就是在中共不停咁樣去增加佢哋嘅產量，增加佢哋嘅技術，盡量去做呢啲嘢嘅時候，美國同歐洲更加係咁樣。咁所以即係一個係市場嘅競爭，另外一個技術嘅先進嘅競爭。咁但係由於中共冇咗好多嘅先進嘅晶片，所以如果真係認真嘅經過一段時日嚟講，中共即係佢要好似維持而家咁嘅優勢係冇可能嘅，冇人會係睇住自己嘅國家。最優秀的產業被你這樣打低，但是中共來講，它不只是用這些，它還有一個所謂的平台，電商平台，這個電商平台被形容為好像病毒式這樣的營銷，中共它出了這個全球速賣通，就是 AliExpress 這個 Shein， 還有就是拼多多的國際版 Temu 還有 TikTok，咁佢哋都係用廉價同埋快速嘅供應，用咁嘅方式去捲植咗成個歐洲市場嘅。咁樣歐洲傳統嘅服裝業就俾 Shein 同埋 Temu 啊呢啲打到咧，即係好多時候就影響得好緊要啦。再加上疫情啦、通貨膨脹好多原因，好多公司而家要執笠，亦都要大幅裁員。 咁但係呢啲咁樣嘅電商，中共嘅電商平台有好多問題，譬如用戶隱私啊、消費者保護啊、未成年人嘅身心健康啊，喺稅務方面咧，佢亦都係譬如話少報呢個商品價值啦，令到海關冇辦法打佢税啊。因為在歐洲來講，150歐羅以下是不用打税的，咁亦都有逃税的情況啊，咁亦都有很多品質方面受到投訴啊，亦都侵犯知識產權啊，反正有乜嘢問題，呢啲咁嘅電商平台就全部都有份噶啦。
再唔揸緊防範啦，就真係冇噶啦喎。
咁而家歐洲係通過一個叫做數位服務法，叫做 Digital Services Act， 就針對呢啲咁樣嘅電商。咁就喺呢啲嘅電商裏邊咧，總共有17個係歐洲針對緊嘅。咁啊 ，TikTok 同埋呢一個 AliExpress 叫做全球速賣通咧，係有份嘅。對於 Shein 咧，就是、歐洲對付嘅方法話佢個環保標準係唔符合啦，歐洲嘅環保標準亦都涉及咗強迫勞動啦。Shein 佢由於佢嘅價錢係好低嘅，所以大家就話佢工廠一定是條件很惡劣的，對工人可能都有剝削的成分，所以就是要他付一些環保税，種種的方式去制止他們。但是 Shein 現在來說，他不但是計劃去歐洲打開這個市場，他也都要去拉丁美洲，也都去土耳其，就是中東的地方去建設，不但是 online， 也都有實質的店鋪。咁 Shein 亦都好似 Temu 咁樣，佢就有一個總監，佢叫做許仰天啊。佢話佢係新加坡人，佢係歸化嘅新加坡人，其實佢係大陸人嚟嘅。咁啊，同呢個 TikTok 嘅情況好相似，佢哋嘅註冊地址都係新加坡。咁樣佢哋總裁都係新加坡人，但係實質上佢所有嘅資源、佢個運作全部嚟自中國大陸，亦都受到中國大陸嘅監管。不過咧，就呢啲嘅咁樣嘅供應商嚇，好似 Temu 啊，同埋 Shein 啊、TikTok 啊，佢哋係好依靠中國大陸嘅中小企業去支持佢哋噶嘛，因為佢哋要啲貨，全部問啲中小企業攞噶嘛。咁但係佢哋之間，即係譬如 Shein 同埋 Temu， 佢哋之間係競爭得好緊要嘅，互相喺外邊就所謂嘅打天下啦，喺裏邊嘅競爭都好緊要。咁樣成日因為競爭咧，亦都令到啲中小企業咧冇啖好食。佢哋亦都喺度即係逼啲中小企業要減平減賤，將啲貨供應俾佢哋。咁所以其實就係商人又不利己嘅，呢啲就係中國大陸典型嘅模式。咁目前嚟講咧，就中國大陸係好希望用住嗰啲咩電池啊、電動車啊，用呢啲電商平台咧，就去重振佢哋自己嘅出口嘅經濟。咁咧，另外咧就係紅霸一啲嘅低端啲嘅歐洲或者美國嘅市場，咁亦用呢啲嚟去打擊本土歐洲同美國本土嘅市場。呢個亦都係就典型今次大旗所講嘅，用一些非正常或者是非市場式的方式來在世界上經營。那我就覺得假以時日，這些都會好像華為一樣。我覺得現在中國的電動汽車就被人叫做是華為的汽車，就是個模式是很相似。那現在華為的情況就是這樣了，我們都拭目以待，看看將來會變成怎樣。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我相信不是那麼容易進入美國的，因為已經是在立緊法了，已經是大家警惕緊嘅啦，只係歐洲方面咧，其實係需要佢哋加強防範嘅。至於呢啲電商平台咧，其實佢背後最重要就啱先阿路橋講緊嘅，因為佢哋係需要生產廠商噶嘛。如果呢啲廠商都冇錢賺嘅話，最後一拍兩散咯。最後嘅結果咧就係咁樣啦，又或者係質量非常之差咯。咁我哋會繼續跟進呢啲情況嘅。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噶。呢度月光有你，拜拜。